很多时候我们想到那个字操练 discipline， 好像是在掌控某一些事情，控制某一些事情。例如说我在学 the discipline of psychology， 在学心理学，我在学这个 discipline of theology， 在学神学，这个 discipline 这个学科，好像是我要掌控这个学科的这个资料，学科的 information 啊。或者在家里面，我们说我们要 discipline 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不乖，我们要管教他，这个字也是用在这个上面 discipline 管教他，或者一个学生他需要被管教，所以这个字 discipline 往往会让人想到说有某一个程度的掌控，但在属灵的生命里面其实不是这样子。 discipline 这个字本身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腾出空间来让神来工作，腾出时间来让神来工作。当一个人选择，当一个门徒选择进入操练的时候，他其实他就是不容许他的生命的每一个时刻被占满，他生命是有空间给神的，让神来工作。我不晓得我们在座的同学们，特别是我们的毕业生，不晓得你3年在圣光有没有学会在你生命中间腾出空间来，腾出时间来，所以神可以在你生命中间有工作有改变。如果我们生命中间每一个时刻都是被占满的话，其实神没有办法进入我们的生命，在那里工作，在那里做改变的工作，在那里做翻转的这个工作。所以因此今天早上跟大家来谈一个传道人所需要的非常重要的3个属灵的操练。那么这个操练本身帮助我们可以紧紧的跟随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是一位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那这个3个操练刚好是都是在刚才我们所主席所带我们看的经文里面，就是路加福音的第6章这边的第12节到这边的第13节。那这经文本身一般我们不会想到说这个经文本身跟一位门徒的操练跟一个传道的操练是有关系的，但是的确这个经文本身供应我们传道人所需要的那个非常主要的3个属灵的操练。这个故事是一个非常美的故事，这故事里面看到说从晚上到早上到下午，他给我们3个时段。 OK， 像我们的学生周末去服侍，他们有4个时段，有5个时段，那这里看到说有3个时段，从晚上到早晨到下午。这里看到说基督耶稣整夜晚上整夜祷告神，整夜在神面前独处。再看到说他花了整夜在神面前独处，不但这样子，他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就召聚门徒，在那里形成一个社群，形成一个团体。 OK， 到这个早上的时候，那么到了第3个时段就是下午，看到说下午他与他的门徒看到说就出去宣扬神国的道，出去医治那些病痛的。所以因此看到说有3个不同的时段。同学们，你们必须要注意一下这边的那个先后的秩序，看到说从独处进入团契，到从团契进入什么呢？侍奉。请大家注意这个先后的秩序，晚上是为了独处，早上是为了团契，晚上是不行，下午是什么？为了这个服侍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个人的服侍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本身都想自己做，当我们做不了的时候，我们再去参加一些特会，找那些团契那些牧师们请教他们啊。昨天刚好我去九曲堂，在那边分享圣光的这个圣光之日，都跟牧师谈起来，就是牧师说他刚刚服侍的前面5、6年他很挣扎，很不容易。那么他记得谈到说他会开始走出去认识教会在做什么，别人在做什么。很多传道人是采这个方式，当我自己做不来的时候，我是不是去参加一些特会，参加一些聚会，看看别的教会怎么做，看看别的这个比较有规模比较庞大的教会，所谓的成功教会怎么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不来的时候，我们也这样子去看看别人怎么做，然后最后我们才回到神面前祷告。同学们，这个秩序是错误的。这里看到说基督耶稣本身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那个秩序，是从什么开始呢？从我们跟神独处开始，然后再进入什么呢？进入团契的生活。在团契当中我们看到说 然后最后我们看到说才进入服事，出去做宣扬的服事，做医治的那一个服事。OK， 我个人觉得说这个三个属灵操练是对我们传道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它使我们的生命中有空间，有时间给神，让神在我们生命中间做改变的工作。那这里看到说第一个就是刚才所读到了晚上是独处的部分。那到底什么是独处呢？独处其实就是与神在一起。我想很多毕业生他们很舍不得的他的好朋友好同学要离开到不同的地方去服侍，我们过去在圣光的日子的时候可以在一起，很多时候我们愿意跟我们的同学在一起，跟我们老师在一起，但是有没有时间跟神在一起？独处就是与神，你单独的，你选择与神在一起。不晓得你们生命中间有这样吗？不晓得我们的毕业生你们生命中间有没有一个空间你跟神在一起呢？那为什么跟神在一起那么的重要？我想这个问题不需要这个时候跟大家来问其实在座的同学们应该来到圣观三年，他们应该了解为什么那么重要，跟神在一起是那么重要的事情。这应该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我们都可以脱口就可以答复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我怀疑到底多少我们圣光的学生，也包括我们圣光的同工老师们，知道跟神在一起的重要性是什么，为什么我们需要花很多时间跟神在一起。同学们，那个重要性在于什么呢？就是跟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聆听神的声音，聆听那位无条件爱我们的神的那一个声音，聆听那位完全接纳我们的那位神的那一个声音。所以祷告本身，同学们，基本上是什么呢？不是在那里你唱独角戏，不是在那里跟神报告，祷告本身我们这样说，是在那里聆听神对你说，你是神所宝贝的，你是神所爱的，你是他所宝贝的儿女。同学们，你们在祷告中间有没有听到神对你这样说？你是他所宝贝的，所爱的，你是他所爱的那一个对象。那么让这个声音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回响，让这个声音充满我们的这个生命。同学们，到底你看我是谁呢？不晓得我们的真正身份是什么呢？这里其实就耶稣给我们那个答案了。我们真正身份是什么？我们就是神所爱的。其实我们真正身份不是某某教会的传道人，我们真正身份不是某一个神学院的院长，我们真正身份不是某一个神学院的同工，我们真正身份不是我们是哪一个神学院毕业的，或者是哪一个教会的传道，或者哪一个店的那个老板，不是。你和我的真正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是神所爱的，神所爱的。所以基督耶稣本身他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天打开，使得灵引导他，我们看到说父神就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基督耶稣听到这个声音，他知道说他是神所喜悦的，神所爱的。这个声音，这个事实在他生命中间有果效，在这个声音充满他整个生命。所以因此基督耶稣常常在神面前，他自己也独处，在福音书里面看到说他常常离开这些人群到山上去，到旷野去，他在那里聆听到神对他所说的，你是他是神所爱的，他是神所宝贝的。所以因此基督耶稣当他服侍的时候，他听到很多其他的声音。我想在座的同学们，很多毕业生你出去服侍的时候，包括我在圣光服侍也听到好多声音，很多奇奇怪怪的声音，这种声音本身有的是赞美的声音，有的是批评的声音，有的是牢骚的声音，有的是攻击你的声音，很多声音很多是真的假假的，很多时候你也分不清楚。很多声音本身，基督耶稣本身在服侍的时候他也听到，有人说侯赞娜侯赞娜，还有人说把他钉死，他听到各式各样的声音，但基督耶稣本身他可以继续的服侍下去。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的真正的身份是什么，他是神所喜悦的，他是神所爱的。所以他可以面对他的服侍，他可以继续的有自由的服侍下去。那的确我们要毕业的同学们，我们必须要给你提出来，其实在我们的服侍当中有很多人会说证明一下，证明你是一个成功的传道人。很多时候在我们的校委会当中，可能我不晓得 特别在台北很多时候开校友会的时候，哎，啊，请问一下你的教会人数多少？哎，请问一下你教会人数多少？大家在谈人数多少，很多校友他还是不敢参加这个校友会了，因为来到校友会就是要告诉大家你的人数多少。那么很多时候在服事当中，有人问你说你服事怎么样？证明你是一个会服事的人，证明你是个有用的人，证明你是有可以贡献，证明你是在这个团体里面是有帮助的。你要你证明你是一个有名声的，你是某某大教会的牧师，你要证明你 OK。甚至有时候你不是大教会牧师哦，你是那个大教会的团队的一个传道人，你讲起来蛮威风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服事的里面，我们会听到很多很多的声音告诉我们说，证明这个，证明那个。但是耶稣本身他不怕，他有自由，他可以服事下去。因为什么呢？他知道说他是神所爱的，他是神所喜悦的。我们看到耶稣当他在旷野里面40天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就看到说在那里试探里面，看到说魔鬼就告诉他，你证明嘛，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把这个石头变成面包，证明嘛，证明啊！你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从这高台下面跳下去，有天使可以把你接起来，你可以证明啊，证明自己。同样的，看到说基督耶稣不怕他，因为他知道说他是神所宝贝的儿女，从神所宝贝的儿子。所以因此看到说，在这里，当你知道你的真正身份的时候，你可以面对好多的声音，你可以在这个声音当中，你有真正的自由，你不会失去你的自我，你可以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同学们，当我们的父母亲，甚至于我们的兄弟姊妹，甚至于我们的老师，甚至于我们的教会的同工，甚至于别人还没有对我们说他们爱我们的时候，神已经无条件的爱我们，神已经无条件的接纳我们。当别人还没有赞美你的时候，当别人还没有否定你的时候，其实神已经完完全全的接纳你，神已经完完全全的无条件的接纳你。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说，神的话也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会看到说，神用这种无条件用的爱来爱我们。所以因此你和我可以服侍50年、30年，甚至于40年，这些时间比较起来都没有办法回应，没有办法回应神那种无条件对我们的爱。神在永恒里面已经无条件的接纳我们，爱我们。同学们，这个就是我们侍奉的基础，我们侍奉基础就从这里开始，从这里开始，我们侍奉就从这里开始。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我们如果不晓得我们是神所爱的话，其实我们侍奉本身是在表演，是在作秀。Okay. 所以你看到说，这个是侍奉从这里开始。很多时候我们侍奉没有自由，我们侍奉里充满了各种的捆绑。但是如果你知道你是神所爱的话，你侍奉中间是自由的，是自由的，你可以很自由的、很坦然的在神面前来侍奉他。那这里看到说，基督耶稣在神面前独处，他整夜祷告。这里神的话也告诉我们说，基督耶稣整夜祷告，整夜祷告，可见祷告很不容易。这里告诉我们说，基督耶稣整夜祷告神。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不想祷告，不想祷告。所以因此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祷告不下去。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应该要怎么祷告，但是我们还是需要祷告下去。因为在祷告的里面，我们听到神对我们说，你是我所宝贝的，你是我所爱的那一位宝贝的儿女。所以因此，如果你没有听到这样的一个声音的话，这样的一个肯定的话，你会到处找人来肯定你，因为用你的事工来肯定你自己，用别人的掌声来肯定你，用教会的数字来肯定你，用你学位来肯定你自己。你没有自由，没有自由。当我们知道说我们真正的身份的时候，我们才有真正的自由。所以因此我们不得不每天坐在神面前独处，跟神在一起。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拿着神的话，我们看到说，那里神的话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 缺乏。同学们，我常常读这经文的时候，我觉得我很缺乏，耶和华说的牧者，我充满了缺乏，甚至我觉得说圣光也很多缺乏。但是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在神面前祷告下去，耶和华是的牧者，当我祷告下去的时候，我就体会到的确耶和华的确是我们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连圣光也不会缺乏。当我们不断在神面前带着他的话语等候他的时候，他的话语面对他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在那里就一个空间形成，一个空间形成，你跟神的那种空间形成，那你看到说你就有力量来服侍神。所以因此看到说基督耶稣整夜祷告神，那种独处，那种祷告不容易。很多时候当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当我们静下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发现到说我们哪个事情忘记，哪个事情没有做啊，开始听到那个你那冷气的声音都听到了，甚至你那个什么嘎抓在爬的声音都爬听到了、okay、我们静不下来。当我们一静下来的时候，就发现到听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声音，但是我们必须要留在那边，相信神要对我们说话。很多时候我们那个相信神对我们说话的那个信心都没有，很多时候我们留不下去，我们就逃走了，我们就离开那个地方。但是我们需要留在那边，我们需要有那个空间，那个时间给神，如果神要在我们生命上做改变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服事的起点，服事就从这个基础开始、okay、那么当我们想到服事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想说这个服事像一个很大的过去我小的时候看过当时候的那个刚刚电视出来的时候，有一个连续剧叫做《篷车英雄传》大家看过吗？或者是《勇士们》勇士们那个一系列的这个《勇士们》可以听看过哈，《篷车英雄传》我们知道说讲到这些美国的这些人往西部去开拓开方哈，那么中间碰到很多印第安人攻击他们，这篷车的这个车子轮子很大的这个车轮。那么看到说这个车轮本身看到说有很多的这个轮轴。那么同学们，我们在服事当中要留在那个轮辐那个中央。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事当中的时候，如果没有留在那个轮辐的话，我们会觉得我们很忙，我们会忙外面跑跑跑跑跑外走跑跑跑跑跑跑跑了半天，但是还没什么成就。我们要留在那个核心轮辐的地方。刚才提到第一个操练，我们要在神面前独处，晚上是独处的时候。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操练，这里提到说团契，从独处到团契，在这个轮辐的里面，在跟神相遇的地方，跟神团契的地方，我们发现到什么是真正的团契。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独处，其实我们不认识什么是团契。一定要有这个独处，才可以发觉在独处里面跟神在一起，这个发觉团契的真谛是什么。那么所以因此独处呼召我们进入一个健康的团契，在我们跟神的关系当中呼召我们出去跟别的弟兄姐妹形成那个团契的生活。当我说团契的时候，我不是在说是一个正式的一个什么机构，不是，做团契的时候像家也是一个团契，像我们小组也是一个团契，像我们教会的不同的小组也是一个团契、okay、像一个祷告会也是一个团契。所以这个团契不是说那个有组织的那个机构，不是，团契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是我们跟我们的同学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朋友互动的一个方式。在团契的里面，我们看到说我们可以一起来庆祝，我们都是神所爱的，我们都是神所宝贝的，神所接纳，神所肯定的宝贝的儿女。但团契同学们不容易，不晓得你们发现到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圣光这一年有这个小组团契容易吗？容易吗？不容易。连基督耶稣本身也发现团契是不容易的。如果你们看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他所选出来的十二个门徒中间有一位是谁呢？有犹大，是那位出卖他的那位犹大。在每一个团契当中好像都有一位会出卖你、okay、 有一年我到这个埃及去啊，埃及的那个科普蒂教会的里面，那么这教会的这个讲台非常大啊，我们知道说那个科普蒂教会本身盖起来都像一个方舟一样啊，大家没看到，其实教会像个方舟啊，方舟啊，那么是一个救恩的船啊，不是爱的船，救恩的船啊。OK， 那么啊，这个教会本身一个很大的讲台，讲台下面有十二根柱子，十根柱中间全部都白的，中间就一根黑的。黑的就是犹大，在团契当中非常不容易，在这里的十二个门徒的这个名单当中，最后一个就是那个出卖主耶稣基督的那一位。搞不好别人会以为你是那个出卖团契的人，团契的别的这个同工的人。所以因此在团契里面，我们知道说非常的不容易。圣光其实这个大家庭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团契，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说是装备年轻人，装备人来为神的国打拼的，装备人来为神苦国服侍的。我们从不同地方来到这个地方，都不一样，我们每一个都不一样，每一个都很特别，长相也不一样，连那个打哈欠也不太一样。 OK， 大家的那个讲话手势都不一样。那么那么不一样的在一起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们看到说在这里，如果让这个团契要更容易的话，其实需要有独处。如果没有独处，谈不上什么团契，同学们。所以因此那个秩序，同学们不能忘记，先有独处才有团契。如果你都不知道你是神所爱的，你就不知道，你不既不都知道神你是神所接纳神所肯定的话，你会要求团契的契友来给你那个爱，给你那个接纳，给你那个肯定，给那个无条件的爱。所以团契同学们不是孤独的人跟别的孤独的人在一起，团契也不是那些不了解他真正身份的人，他是神所爱的，跟别的不了解他真正身份的人，他是神所宝贝的聚在一起，不是。真的团契会发生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神所爱的，神所肯定的，神所接纳的。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就会要求其他的器友啊，要求别的同工来给我们那种无条件的接纳，无条件的爱。同学们，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做，只有神可以给我们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接纳，无条件的肯定。所以因此在团契生活里面，我们知道说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操练需要发生。第一个就是饶恕，这是我们福音的核心，饶恕是最需要的，最需要的。当我们在团契当中，我们看到说有蛮多的器友不知道他的真正身份是什么，所以饶恕是什么呢？是非常重要的。饶恕什么呢？就是容许对方不要扮演神的角色。饶恕是容许对方不要扮演神的角色，什么意思呢？只有神可以无条件的爱我们，只有神可以无条件的接纳我们，只有神可以无条件的肯定我们。那么饶恕是容许对方不需要扮演神的这个角色啊。我们知道说在团契里面，其实很多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在一起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在那要求对方要给我们那种无条件的爱，这个爱只有神可以给。当我们要求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我们身份是什么的时候，我们要求对方给我们这样的无条件爱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像魔鬼一样，对不起，用这个比较强烈的话，像魔鬼一样，我们会用各种方式来得到那个爱，得到那个肯定，得到那个接纳。哇，那个很恐怖。我们有各种方式，遥控的方式也好，要求的方式，甚至有暴力的方式也好，要得到 要对方得到给你那种无条件的爱。但是我们知道说只有神可以给我们，所以因此在团契的里面，我们需要有很多的饶恕对方没有办法无条件的爱我们，同时也告诉对方说我也没有办法无条件的爱你们，只有神可以无条件的接纳我们，无条件的在那里爱我们。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我们就进入了另外一个操练，就是什么呢？从饶恕进入庆祝。当我们知道说我们只有神可以真正的无条件的爱我们，我们可以彼此在那里赦免饶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彼此的庆祝。什么叫彼此庆祝呢？就是如同圣经上所说的，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这个真正的相爱才会发生，真正的相爱才会发生，真正的接纳才会发生。当你真正接纳的时候，你才会真正的去肯定对方，才会真正在那里什么庆祝对方。那么彼此庆祝，同学们不是在那里像我们很多时候在 talk show 里面所看到的哇你真厉害，哇你周杰伦，哇这个灌唱片真就会灌哇你这个长得这个，就在我们的世俗的社会里面，那种彼此的庆祝肯定是那种嘴唇上的，不真实的。但在神的家里面，团契的里面，我们看到说我们彼此接纳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庆祝，不是高你这个高你那个，中国叫高者，高你这个高你那个，哇你多棒啊，你多多好，不是，是真正彼此庆祝对方，我们是属于神的，神的宝贝，神所爱的那一位。所以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我们才进入真正的团契生活。所以从独处进入团契，团契当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饶恕跟庆祝，庆祝接纳对方，接纳对方也是神所爱的，也是神所宝贝的那一位。那么到了第三个部分 ，OK， 从晚上到早晨，早晨到下午 ，OK， 下午是服侍的时候，所以第三个操练是服侍。每一位属于神的人，神呼召我们进入服侍。服侍，同学们，特别是毕业生们。最优先的最重要的不是要做什么，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对服事的了解是要做 do something， 其实服事的核心不是要做什么。很多学生们觉得说在神学院他受栽培，也就是盼望神学院教你们怎么做，怎么实做，甚至有些学生来到办公室告诉我说，哎，我们要开更多一种课是可以实做的课。我们觉得说服事的核心是做，甚至也参加一些特会告诉我们说到底某某牧师怎么做，他的这个 program 怎么 run， 他这个计划怎么 run。 其实服事最优先的不是要做什么，不是 do something， 不是要做什么，服事最优先的最重要的什么呢，就是信靠，就是相信。可能在服事当中你要做很多事情，但最优先的最重要的不是要做什么，最优先最重要的是你要 trust， 你要信靠神。就耶稣本身在他服事当中里面看到说，他没有说，哎，我们请你到我办公室来，我跟你谈十分钟，那我看怎么帮助你。很多时候服事这样子，哎，请你来办公室来，我可以约你在那个什么 Starbucks 咖啡，我们可以谈谈，那到底我可以帮助你做什么。耶稣在他服事当中好像没有这样做。其实服事最优先的不是要做什么，最优先的是要什么呢，就是要信靠。在耶稣的服事当中里面看到说，他生命中间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在马可福音的第五章的30节，我们读到说，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在耶稣的服事当中，我们看到说每一个接近他的人就发现到说，基督是生命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所以当基督耶稣本身他教导呢，他有那个独处，有那个团契，这些基础他才有可能服事。他知道他是神所爱的，神所宝贝的，神所肯定的，神所接纳的。他生命中间跟神有那个密切的生命关系的时候，就有自然的能力从他生命中间出去。所以因此看到说，其实服事最重要的就是信靠神，信靠神。那么在神的话语里面教导我们说，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同样的，耶稣也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你们到世上。这里耶稣跟门徒们说，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那一个事情。 耶稣要我们出去医治，要我们出去赶鬼，要我们出去宣扬天国的道。那么这样的一个能力在于什么呢？我们前面看到了，在于我们跟神的独处的那个时间空间，跟我们的朋友，我们周边的团队的那个团契生活，那我们才有能力出去服侍。在服侍的当中，同学们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操练我们需要来学习，一个是感恩，一个是怜悯。一个是感恩，一个是怜悯。在服侍当中里面，其实我们很多服侍是包括医治的服侍，医治的服侍。这个世界充满了伤痛，充满了伤害，很多时候我们是不知不觉伤害对方，有的时候是有知有节伤害对方，有的时候对方是不知不觉伤害我们，有的是对方有的时候是刻意的要来伤害我们。这世界充满了伤害，所以因此在我们服侍当中里面，我们要引导人进入感恩，进入感谢。在伤害的世界里面，充满了愤恨，充满了愤恨，充满了冷漠。在这个伤害的世界里面，很多愤恨在当中，所以因此我们的服侍当里面需要引导人从愤恨进入感恩。很多时候很不容易，因为很多人需要紧紧抓住他的失败，紧紧抓住他的失望，紧紧抓住他的挫折，他不放。但是我们需要引领他们从这些的愤恨进入感恩。所以因此看到说，在我们的服侍当中里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但这样子，第二个操练什么呢？就是怜悯。怜悯，怜悯这个字，我们知道说 compassion 就是以那些受苦的人一起的受苦，一起的受难，与他一起受苦，与他一起的受难。在路加福音的第七章那边的第十一节到第十七节，看到说耶稣看到那个拿硬的寡妇，他儿子，他失掉他的儿子，他儿子死了，耶稣本身充满了怜悯，就是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耶稣的服侍里面充满了怜悯。我们的毕业生，如果你没有怜悯的话，我不会鼓励你去。虽然你拿到圣光的这个学位，不要出去服侍。一个传道人没有怜悯，不要服侍，不要服侍。我们服侍不是做好事哦。传道人也不是做，不是服务业。有人会把做传道当做服务业，我们去帮助人，不是。我们是神国的仆人，所以因此我们在传神国的福音。神国福音不是一个，不是助人的企业，不是。很多人把这个搞混，所以因此看到说，在服侍当中，我们需要很基础的那个根本，要懂得去怜悯对方，怜悯对方。这里看到说，基督耶稣感受这位拿因的这位寡妇他的心里面的疼痛，所以基督耶稣就去使他的失落的孩子从死里复活。同学们，这个服侍不容易，这怜悯的服侍非常不容易。进入病痛当中，进入惧怕当中，进入痛苦当中，如同我们刚才看到，是非常不容易的。甚至于我们进入的时候，我们都会充满了惧怕，惧怕。我们觉得说，哎，都是伤，都是这些受伤的人。所以我们会却步，不容易进入这些地方来服侍他们。但是神呼召你，你已经有了那个独处，你已经有那个团契，在这个基础上面，你可以做，你可以进入这些伤痛当中，把这些伤痛从愤恨进入感恩，你可以怜悯他们，你可以帮助他们。所以因此看到说，神是呼召我们这群人进入这些地方。一个故事啊，让我做这个用这个故事做这个金子浩分享的这个结尾啊。从前有一个小河，这个河，小河想成为一个大河，他盼望成为一个很大的河，所以他努力要成为一个大河，所以这个河就不断的流，当要成为大河，他流的时候碰到一个很大的石头，他流不过去，这个石头挡住他，大的石头。他说不要紧，我可以冲破，我可以冲过去，我可以成为一个大河。他 继续流，结果他就越过这河，越过这个石头。他说我要成为一个大河，我继续流，继续流，继续冲，继续冲。当他面对一个很高的墙壁，他河挡住了，他没有办法再游过去。他说我不怕，我愿意继续向前冲，我要成为一个很大的河。因此他就从旁边捞一个道，挖了好像挖了一个渊，绕过去，绕过这个墙，绕过去。说他说我要继续流，我要成为一个更大的河，继续流。他流到什么地方？流到一个沙漠，一个很庞大的沙漠。他往前冲，但是冲不下去，因为往前冲的时候，因为这沙漠的热沙就让他这个水慢慢的往下吸收。他说我要努力，我要成为一个大河，我可以做的。他继续往前冲，但是一冲，这个沙漠的热沙就把这些水就吸下去，这个河的水吸下去。那么这个时候，他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孩子啊，放下，让我来做。”孩子啊，放下，让我来做。他说：“我不要放下，我可以成为一个大河，我可以继续冲。”那个恩典的声音对他说：“孩子啊，放下。”让我来做，所以因此他就放下。那么这个太阳就把这个河的水就吸起来，然后变成云，就飘到别的地方，就降雨在别的地方，滋润那一块大地。同学，在我们的服事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成为一个大河，要往前冲，但是我们求神给我们听到那个声音，让他来做，让他来做，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他，让他来做。所以因此今天早上跟大家来分享这三个非常核心的这个传道人所需要的这个三大操练，就是独处、团契跟服事。这三个操练可以帮助我们在我们服事当中真的是结出丰收的果子来。耶稣提醒我们说，要藏在他的里面，他也藏在我们的里面。你们多结果子，我的喜乐在你们里面的心里充满，叫你们的喜乐也满足。我们祷告。天父，我们不得不忘，不得不说，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的真正身份是什么。主，再次透过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真正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是你所爱的，你所宝贝的，你所接纳的。主，透过你的话语，今天早上来医治我们，来调整我们，来改变我们。我们将祈求奉主名求，阿门。进入我们的这个期末的圣餐的这个部分，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先打开神的话语，我们来看神的话语，我们来看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我们来看这边的二三节到这边的第二十九节哈，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我们来看这边的二三节。到这边的第二十九节，这里神的话也这样教导我们：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的，本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依照神的话语的教导，我们这个时候有几分钟时间，我们自我省察，在神面前祈求祷告，在神面前悔改。天父，当我们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真相，求主你透过你的话语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自己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对别的问题很多的理解，但是对自己的问题没有什么理解。求主再次用你的宝血遮盖我们，求主饶恕我们，求主赦免我们，让我们享受被赦免的这种福乐。感谢主，这样祈求，奉主名求，神的话语说，我的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的，就不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请那个同学来分发这个饼。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不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同学们，我们起立。我们请我们的谢祝能同学为这个饼来感恩。
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中间，为了要救赎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为我们的缘故，你打破你的身体来救赎我们。主，我们是属于你的，也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主，让我们时刻来警醒，我们也学习彼此接纳，彼此服侍，彼此帮补。愿在这个学院当中，我们能够成为彼此的团契。愿神你的祝福临到我们，让你的爱随时能够永留在我们当中。我们将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请坐。饭后也照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同学们，我们起立。我们请我们的张正正同学为这个杯来感恩。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用宝血把我们从罪恶中救赎了出来。我们也感谢你用你的爱子把我们牵到你的爱子的国度里面。主啊，我们今天在圣光神学院的受装备，我们的受操练，我们在这边的学习，是我们又经过了一个学期。我们知道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是，离了你我们什么都没有。是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知道从我们在这边学习啊，独处啊，我们这边受装备啊，团契，我们也在这边彼此来服侍。我们知道是我们生的是这个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因为从神来的就胜了这个世界。主啊，愿我们不论是即将要毕业踏出校门的，还是我们还在学校里面继续接受装备造就的，主啊，愿你这样的 不断的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在这里面，我们不断持续的有独处、有团契，还有彼此侍奉的人生。谢谢主，赞美主，祷告，感谢，奉靠主的名求，阿门。
来，请坐。先交回给主席。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奉献，那我们请我们的奉献的同工出来服侍。那我们这一次的奉献是对校内的经常费来奉献，也是我们这一学期第五次、最后一次的奉献。我们要请银珍同学来带领我们做奉献的祷告。
主，你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谢谢你在过去的日子保守圣光的需要。主，我们再次将学院经常费的需要带到你的面前，求你量给我们所需用的，使我们不致缺乏。主，也圣愿你祝福我们学生每一个人，我们不但是在真理上受装备，我们能够有更美好的灵性，来成为你合用的器皿。孩子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圣名求，阿们。
我们请一同起立，我们要请院长来祝祷。
愿上帝赐福你，保守你，他的脸光照你，施恩给你，看顾你，赐你平安，阿们。
请坐。现在是报告时间。带书房报告，下学期的教科书。